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接受的故事第三集。本故事作者容嬷嬷，由大凯为您播讲。咱们上文当中说到，光哥察觉到杨姑娘的话是有所隐瞒的，然后光哥就问了，这事儿你没说实话呀，你肯定还对我隐藏了什么，对不对？而光哥这话一说完，就死死地盯住了杨姑娘，而后者看着光哥的目光也渐渐地把脸垂了下去。果然不出光哥所料，杨姑娘随后就对光哥说出了实情。原来啊，在杨姑娘去深圳之前的一个礼拜，童先生就已经跟她断了联系，杨姑娘也是在百般联系不到童先生之后，这才连假都没请就跑去了深圳找他。杨姑娘之所以不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光哥，是因为之前杨姑娘找过其他的朋友说过她与童先生的事情，可是朋友们都觉得那只不过是童先生想跟杨姑娘分手，所以才会那么久不去联系她。而后来童先生家中的种种异状更是说明了童先生已经有了新的女友，只不过杨姑娘自己不想认清这个事实而已。因此杨姑娘害怕光哥也会同其他人一样对自己的话产生怀疑，所以才对光哥隐瞒了这些事情。只是没想到这个谎话他前脚才刚说完，后脚就被光哥给揭穿了。光哥在听了杨姑娘后面那番话之后点了点头说道，这就对了，你这样一说时间上也就对得上了，不然你头一天还在跟他联系，他那边也还在跟你说自己的梦，过了一天晚上他就突然什么都不记得了。咱们都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要是真的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也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变成的，所以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现在加上你后面说的，这一切也能说得通了。杨姑娘闻言赶忙追问，你相信我的话吗？你不会跟他们一样觉得这些都是因为我分手了，全是我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出来的吧？光哥摇了摇头说道，我相信你，按照你所说的，童先生只怕是真的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不过我现在也没猜透那是什么东西，不过事情一定不简单，你得容我再想想，最好你可以把你回想起来的一切全部告诉我，哪怕是一丁点的细节也不要错过。杨姑娘听了光哥的话先是点了点头，随后就跟着光哥一起坐到了桌子前，努力地回想起之前她与童先生所经历的种种过往。而光哥也斜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陷入了沉思，回忆着刚才杨姑娘所讲述的故事，试图从中翻出一些蛛丝马迹。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在屋里坐了半个多小时，期间一直也没有人说话，直到光哥的肚子叫了两声，杨姑娘这才破涕为笑问光哥，你还没吃饭吗？怎么不早说呀，我去给你弄点东西吃。光哥此时也有些不好意思，挠了挠头说道，我接到你的消息就赶过来了，就在飞机上吃了一些，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明天我还得上街买几件衣服去。杨姑娘进到厨房叮叮当当地忙活了一会儿，随后就端了一碗面条出来。杨姑娘盛面条的碗很特别，也许是为了防烫，在这个大海碗的外沿上还接了一个握把呢。光哥当时一见到这个大碗就笑了，放声说，还是你们姑娘家的东西精细啊，这大碗上还弄个把手，你们有这么怕烫吗？由于杨姑娘屋里的东西实在太多，最近这段日子她又没什么心思去收拾，所以杨姑娘家里的桌子上堆的全都是东西，连一丁点空位都找不出来。于是光哥说话间发现那碗面条实在是没有地方可放，只得伸出手去想把那碗面条给接过来，但是刚刚出锅的面条太烫了，杨姑娘手里拿着两块布垫着，可光哥却是空着手，实在没法徒手把碗给接过来呀。 于是情急之下，光哥就对杨姑娘说：你倒是把碗转过来呀，这碗上不是有个把手吗？我来拿把手。可是光哥的话还没说完，杨姑娘那边就啊了一声，险些把手中的面条打翻在地。幸好光哥眼疾手快，伸手把那碗面条给接住了，可是从碗里洒出来的汤汁却把光哥给烫得够呛。只见光哥被烫得龇牙咧嘴，差一点从地上蹦了起来。等他强忍着疼痛把碗稳稳地放在地上之后，他抬起头冲着杨姑娘叫道：你没事吧？难得这么多年你头一次下厨给我做点东西吃，你想烫死我呀？我这代价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哪知光哥的玩笑话，杨姑娘并没理会，她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光哥的眼睛，一脸惊愕的神情。光哥这个时候也察觉出杨姑娘有些不对劲了，他出言问道：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杨姑娘闻言呆呆地回答道：你刚才的话。光哥一愣，下意识地说：是你要烫死我的那句话吗？
不，不是这一句，是前面那句话。
我让你把碗转过来，对吗？
对，就是这一句。我想起来了，他给我发的最后一条消息就是他要转过来了。可是当时我在开会，扫了一眼没有来得及回复他。散会之后公司里面实在是太忙，我就把这茬给忘了。结果那天午饭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丢了。等我把手机卡补办回来，再用备用手机联系他的时候就已经联系不上了。刚才我是听你说那句话，我才想起来这件事情的。
刚说完这话，杨姑娘带着几分犹豫说道：
阿光，你说他那句话什么意思？他不会是说……
杨姑娘的话还没说完，显然呢，她是不敢在这件事情上多想，但是她心中却早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于是光哥替杨姑娘把她只说了一半的话继续说了下去：应该是童先生梦里的那个穿红衣服的人把脸转过来了。杨姑娘闻言失魂落魄地瘫坐在一边，无神地问道：
阿光，你知道那个红衣人到底是什么人吗？
光哥沉默一阵回答道：之前童先生曾经告诉过你，他觉得那个红衣人就是他自己，对吗？杨姑娘点了点头。光哥随即说道：我认为童先生的感觉并没有错，那个人的确就是他自己，只不过梦中的他却不是他本人，反而那个红衣人才是他自己呢。杨姑娘闻言立马就糊涂了，赶忙追问光哥他话什么意思。于是光哥对杨姑娘解释道：咱们人呢，都生了两只眼睛，这个你知道，但是在很多宗教里面，人还有第三只眼睛，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天眼。道家管这只眼睛叫做眉心轮，也叫月轮。因为从字面上来看，月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被打开的木字，而木又是眼睛，所以道家理论当中，这个月轮眉心就是一个开着的眼睛。正所谓是月无日不明，月若得日目自明，明月之中自能成像，此即是千光之眼千眼明。而这个第三只眼的位置就在眉心，要不然它也不会叫做眉心轮了。杨姑娘听了光哥之言，立马有些迟疑地问道：
人怎么会有第三只眼睛呢？
光哥当即说道：哎，这个可不是我胡说呀，也不能说是封建迷信，这件事情在科学上也是有过验证的。人在胎儿时期头骨没有愈合，在眉心处就有一个类似眼睛的器官，但是随着生长发育，这只额外的眼睛就渐渐偏离了体表一开始的位置，被骨骼与皮肤所掩盖，是埋到了大脑丘脑上部。而这个器官有一个学术的名字，它叫做松果腺体。光哥对杨姑娘说，构成这个松果腺体的细胞叫做星型细胞，在人体中除了松果腺体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腺体是由星型细胞构成的。 而这种星型细胞也不是普通的细胞，它在大脑半球中含量是极高的。但是松果体跟星型细胞之间的关联至今在科学上也没有一个定论，只是都知道这个松果体在组成与结构上是十分特殊的，并且松果腺体对太阳光有极强的敏感性。松果腺体在阳光强烈时只会分泌少量的松果激素，但是在阴雨天阳光暗淡的时候它就会分泌大量的激素，这里面的具体原因同样也是不得而知。而且松果体里最为怪异的东西被称之为脑沙，这种东西说白了其实就是松果体内的组织结构当中含有钙、镁、磷、铁等微量元素的晶体颗粒，只是这种颗粒在刚出生的婴儿的松果体内没有一丝半点，但是当人成长到大概15岁之后，松果体内的脑沙含量开始逐年增加，但是这种晶体颗粒并没有给松果体带来丝毫改变，松果体的功能也没有受到它的任何影响，所以也没有人知道这些脑沙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于是它也同松果体一样变成了一个谜。杨姑娘听了光哥这么一大席话，非但没明白，反而更加糊涂了。光哥见了杨姑娘此时这番疑惑的反应，只得继续说，这个松果腺体呀、算了，我还是按照习惯说天眼吧。就算你没有接触过我们这一行，平常你看电视小说什么的总会对此有一些了解吧。天眼最大的效用就是断阴阳分人鬼，可以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但是阴阳是什么？还不是明与暗、昼与夜。而松果体那个东西，艳阳天几乎不生激素，阴雨天却有大量的激素产生，你不觉得这事太蹊跷了吗？说着话，光哥抬手往自己眉间一指，又接着说，而且天眼这个东西虽然成年之后需要靠天资和大量的修行才能重新打开，但是人类在孩童时期这个天眼却是没有完全闭合的，所以老话常说孩子的眼睛干净能看见脏东西，说的就是因为小孩子有天眼能够看到阴鬼邪神这类东西。但是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天眼也会逐渐愈合，等到孩子成年了，这些方面就变得跟常人无异了。话一说完，光哥就盯着杨姑娘沉声说道，我说的这些你有没有想起什么呢？之前我说的松果体内那些随着人类年龄增长而增加的脑沙，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东西也跟天眼这事儿多多少少有些关联呢？要不然随着年龄的变化，这两样东西却也全都跟着变，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你说是不是？杨姑娘闻言低头思索了一阵，就算是天眼跟你说的这个松果体有关联，可是这又跟童先生梦里的那个红衣人有什么关系啊？光哥低声一笑说道，刚才我跟你说过了，那个红衣人就是童先生自己，而童先生在梦中是游离于他自己身体之外的，你还没有想明白吗？杨姑娘顿时一怔，自言自语地说，难道他是在自己梦里灵魂出窍了？他在梦中就是一个灵魂状态，他看到的自己只是他自己的肉身吗？光哥点了点头回答道，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灵魂出窍什么的都是西方人的说辞，咱们管这个叫做游魂症。道家有个说法，说咱们人的魂魄共计是三魂七魄，所谓是南斗住生，北斗住死，人未出生先住死。道家认为在人死以后，七魄先行散去，三魂依归于北斗，依归于神主陪伴尸身，最后一魂收于地府。对于三魂七魄的叫法，各家其实都不大一样，反正东西都是一样的，不过就是个名字嘛，也不用太过计较。按照我们家里的习惯，我就把这三个主魂分别叫做元神、阴神、阳神好了。 说到这儿，光哥随手从一旁拿起三个水杯放在了桌上，随后光哥指着那三个水杯对杨姑娘说，你看，假如这就是我说的三个魂，其中左为阴，右为阳，所以咱们把阴神和阳神都拿走，那么就只剩下中间的元神了。说着，光哥拿走了桌上的两个水杯，只留下了中间那个。随后光哥对杨姑娘说，你还记得当年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说人身上有三团火，分别是……光哥话还没说完，杨姑娘抢着说，这个我不会忘的，你说那三团火在咱们左肩部和右肩膀上，当年给我盖住的那团火是左肩上的，还有一团火最为重要，那就是额头。杨姑娘一边说话一边抬手指了指自己的额头，可是当她的手指刚刚触碰到自己额头的时候，她发出了一声惊呼，左右两个，中间一个，这个额头刚才你说是天眼，那团最重要的火也在这里，难道元神也是在这儿吗？这些东西都在人的额头上，在两眉之间，你不是在说他们都是一回事吧？光哥闻言一笑说道，这话我可没说呀，是你自己说的，这些东西在各家都没有一个定论，我这里也是自己一个人瞎琢磨瞎乱想的，你说我有什么资料可以佐证，我还真拿不出来，但是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什么巧合，这么多巧事都凑到一起了，就算他们不是一回事，他们之间也是必然有联系的。光哥对杨姑娘说，在《云集七千》一书当中说道，人身为七魄长居不散，至本命日一魂归降与魄相合，若三魂循环不绝，则百神交汇，人安稳无病，若三魂不归，则魄与五鬼为徒，令人行事混乱，单睡好眠，灾患折磨。说简单一点吧，就是三魂七魄没事，人就没事，如果魂魄出了问题，灾祸和疾病就会接踵而来。当年你肩膀上的火被掩住之后，你就受到了阴邪的骚扰，是不是咱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你的魂魄受到了法术的影响呢？你要知道，在道家的术法当中，可是有各种法子能够拘魂制魄，不仅能够让人灾祸缠身，有时候使人丢掉性命也不过是举手之间呢。光哥说，三魂里面阳神归天禄北斗，因为阳神是天魂，有肉体的因果牵连，所以不能归宗原地，只能去往天禄的寄托之处，暂为其主神收押。道家当中有一术语称之为天牢。而阴神归于地府，因为阴神知道主魂所有的因果报应，也知道在世肉身之善恶，所以肉身死亡之后，阴神只能去到因果是非之所。而对于元神来说，它是居中的主魄，人死之后，元神只能徘徊于人世墓地之间，因为元神原本就是祖阴呢，是历代祖先的精气流传下来，借之藏身的躯壳。光哥跟杨姑娘说，中国人总是喜欢说祖宗保佑，又觉得列祖列宗一直在保佑后人，可是人死如灯灭，魂魄散了，人也轮回转世去了，哪里会有什么人留下来保佑后代呢？所以他们所说的祖先之灵，说的其实就是自己的元神，先祖们的精气与血脉都藏于自己的元神之内，每当遇到什么灾祸之时，说是先祖护佑，实则是本人的元神在自救啊。也正是因此，时常会听说有些人在遭遇灾害之前都会被提前预警，由于元神是先祖的精气所化，所以预警的时候多数是以先祖的形貌出现的。光哥说到这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自言自语地说，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童先生梦里的自己却是他本人的模样啊？以自己的形貌出现为自己预警，这个我倒是头一次听说。杨姑娘听光哥话说到这儿，轻叹一口气说，我知道是为什么，因为童先生他是个孤儿，从小就没见过亲人，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在梦里只能看到他自己而看不到别人吧。他的亲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在梦里又怎么能用他们的形貌来告诫自己有危险呢？光哥点了点头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也就能想明白了，童先生他自己肯定是已经中了别人下的套，自己却没有丝毫觉察，但是这种危险却被自己的元神发现了。原本像这类针对魂魄而施展的法术，人往往对此十分迟钝，可是自身的魂魄对于这些异动却反应极为灵敏，所以童先生的元神就在梦中一遍又一遍地显身，想要给童先生示警，告诉他有危险。可是怎奈童先生偏偏却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他根本就没往这方面去想，也没有找懂行的人查一下自己身上是否出了什么问题，结果直到真的出了事，他整个人还都是稀里糊涂的。说着话，光哥轻叹一口气，有些无奈地说，哎呀，虽说现在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但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多多少少也得了解一下，凡事多留一条路总没有坏处吧。可是杨姑娘此时并没有心情去听光哥感叹，她只是追着光哥问现在她应该怎么办。光哥低头想了想问道，童先生平常应该很少穿红色的衣服吧？杨姑娘点了点头说，童先生的衣柜里都是单色的衣服，比较商务系，黑色、深蓝、灰色的最多，别说是红色了，就连色彩稍微鲜亮一些的衣服他都没有。光哥闻言一敲桌子说道，那就对了，一般在梦里元神显身预警都会弄出一个本人最熟悉的场景出来，因为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人往往会有一种防御心理，只有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之下才会真正的放松。可是在梦里童先生却穿着红衣服还背对着自己，难道你就不觉得这事儿有些奇怪吗？杨姑娘听到这儿先是迟疑地嗯了一声，随后又直接问，这事儿确实有点奇怪，他为什么会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呢？光哥沉声说道，你可能对魂魄这种鸠占鹊巢的事儿不了解，我告诉你，你不要相信电视电影上那些鬼扯的东西，真的用术法去移魂换体，这个魂魄可不是一下子就能换走的，因为人的肉身跟魂魄合在一起才是这个人的整体，不论哪一方突然之间离开了对方都长久不了，所以移魂这种事儿是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完成的，一定要循序渐进，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做。不是有个成语叫做抽丝剥茧吗？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在做这种术法之前，一般施术者会先把自己的目标做好标记，在这行里的术语叫做拘魂，说的就是把你的魂魄困在一个地方，不让他们有机会逃离掌控。光哥随后伸手举起了桌上的那个水杯，放到杨姑娘面前说道，你看，比方说这个就是童先生的元神，也是他的主魂，我要是想把他困住我应该怎么做呢？虽然各家有各家的做法，但无非呢都是起一个法坛，随后做法按照八字方位先行将人大致找到，再用那个人的私人物件把他锁定，最后红纸一包，朱砂一勾，红棉绳一缠，这个人的魂魄呀就算是被你给拘住了。当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弄法术害人这家是什么来历，具体的细节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呢大体上差不多。所以你看，红纸、朱砂、红绳，这些都是红色，被这些东西包裹上了，在梦里童先生穿着一身红衣裳也就不难理解了吧。并且大红这种颜色是辟邪的，而且还能隔绝生人的阳气，民间在移坟和冥婚的时候挖出来的棺材和已故新人遗像与骨灰坛上盖的都是红色的大布，就是怕这世间的阳气冲散了亡者的孤魂残魄呀。杨姑娘听到此处不得不又问道，
那他为什么要背对着自己呢？真的要想告诉自己有危险，直接在梦里说不就行了吗？
光哥摇了摇头说，你没有忘记童先生告诉过你，在他的梦里红衣人，也就是他自己，是站在一间红色的屋子跟前吧？而且那间红色的屋子还没窗户。我就问你，什么样的房子会除了一个进口之外连一扇门窗都没有呢？
杨姑娘闻言皱着眉头说，哪里会有这种房子呀，又不透光又没采光，活人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呢？
光哥一拍大腿说，哎，没错了，这回啊，你终于算是说到点子上了。那个房子根本就不是为了活人准备的，或者是根本就不是为了人准备的，那里其实就是一座监牢，是为了拘禁魂魄用的。说的简单一点吧，那个房子就是一处魂狱，没门没窗是因为那个房子实际上就是一口木箱，或者说是陶罐之类的物件。可既然梦里面它是红色的，我猜啊，多半它应该是一口漆着朱红大漆的木匣子。
光哥说着话，把之前那个水杯从杨姑娘跟前抽走，随手就到底扣在了桌子上，说道，
你看这个水杯现在不是童先生的元神了，他现在是那个红箱子了。如果你要把童先生的魂魄困在里面，你要怎么做呢？首先你得把这个木箱打开一道口子呀。
说着光哥缓缓地把水杯掀开了一条缝，用手指装作是两条腿在走路，从桌边径直走向水杯。当光哥的手指移到水杯外沿的时候，他却突然停了下来，抬头对杨姑娘说，
你看明白没有，中了法术的魂魄会不由自主地被吸进这个魂域当中，可是你的元神为了向你预警，当他走到进口的时候，用最后一份力量死撑着，使自己没有进到魂域之中，然后又以自己的视角向童先生展示了这一幕。可是啊，在法术的影响之下，童先生的元神也被逐渐拉进了这个魂域之内，因此在童先生看来，他自己便是不由自主地朝那个红衣人走过去的。殊不知等他走到红衣人身旁，那就是他与这个红色衣服的自己一起被关进那座红房子的时候了。
光哥说到这里指了指自己的额头，又继续说，至于红衣的童先生为什么会转过身子来，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三魂七魄本就是一体，进魂域之前游离在外的元神肯定是要归于主体的，而额头又是元神之位，所以童先生的元神想要进额前，他自己的身子自然是要回头望一下自己的。不过也幸好是你想起来了，转身短信，这才提醒了我元神这码事儿，不然我一时半会儿还真的不一定能够想到这方面来呀。
杨姑娘一边听着光哥的话，一边不由自主的又要掉下眼泪来。
光哥一看她这副模样，赶紧宽慰道，好了，别担心，童先生现在不会有事的，顶多就是身子被人给占了，只要魂魄还在，找到之后放回去就好了。刚才我跟你说过，肉身跟魂魄是一体的，在那个家伙没有完全适应童先生的身体之前，他不会对童先生的魂魄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不然他新得来的那具身子也就废了，他也同样捞不着，这事儿损人不利己，没人会做的。而且一般来说，这种夺舍的法术用一次是极其耗费气血与精力的，短时间之内那个人肯定没有力气再来一次，所以对于咱们来说时间并不紧，只要咱们先别乱了自家阵脚，小心一些，查到他现在的住处，再找到关着童先生魂魄的那个魂玉盒子，最主要的咱们得知道这个人的来历，还有他是怎么盯上童先生的，剩下的事啊，都交给我就行了，我估计最多半个月我就能保证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
杨姑娘听了光哥的话，顿时松了口气，脸上的紧张神色也为之一缓。随后两个人又说了一阵闲话， 光哥这边也从地上端起那碗早已凉透的面条，匆匆吃下了肚。就在光哥面条全都吃完了，正端着碗喝底汤的时候，杨姑娘突然问光哥：所以你是说童先生现在的魂魄被换掉了，他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可是他原来的魂魄真的在他身体里面就没有一丁点残余了吗？光哥闻言端着大碗沉默了一阵，说道：这事儿我怎么来跟你解释呢？哦，对了，拿电脑来说吧，人体就是电脑这个机器，人的魂魄就是电脑里的系统软件，我怎么说你能理解吧？杨姑娘点了点头。光哥随即说道：这个电脑啊，没有系统就是一堆废铁，同样系统没有电脑也不过是一堆派不上用场的代码，这一点是不是跟人很像呢？可是如果一个电脑里同时运行两套系统会怎么样呢？咱们也不是学这个的，专业术语也不知道叫什么，但是用咱们的话来说，那个电脑里面两套系统肯定是要冲突，电脑要崩溃的。在这方面咱们人也是一样的，前人的魂魄留在体内，很多时候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过有时候前一个人的魂魄残留个一丁半点儿，也是有可能的。杨姑娘这个时候沉声问道：那么如果童先生现在身体里面还留着那么一点魂魄在，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些行为呢？光哥听了杨姑娘的问话，显然有些惊愕，不知道杨姑娘为什么会这么问。但是光哥最后还是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这具体你指的是什么行为啊？杨姑娘犹豫了一阵，回答道：比方说对着你笑。光哥不禁摇了摇头，说道：你若是说手指动一下，胳膊抖两下什么的，这倒不是不可能，毕竟就算是正常人，有时候手脚也会不受控制的动两下，就连人死了也能神经抽搐动一动呢。但是这个笑恐怕有点难呢、笑可是情绪的表达方式，情绪又是人思维模式的反应，这个人真要是被夺舍了，大脑的思维就已经完全变成人家的了，体内剩下的那点魂魄又怎么能控制得了情绪呢？要是真能控制得了，那新来的魂魄又算怎么回事啊？光哥越说越发现杨姑娘脸上的神色变得凝重了。突然之间光哥反应了过来，难道说童先生对着你笑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在他出事之后吗？杨姑娘犹豫了一阵，回答道：这件事情我跟谁都没提过，我之前也一直觉得可能是自己看错了，但是刚才我听了你的这些话，我突然觉得也许我并不是眼花，真的确有此事啊。光哥追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